小毛子一听说杨启龙他们要立即起事，这心里就着慌了，心说消息送不出去，他们要马上起事的话，那大内岂不又要遭殃了吗？不行，得拖住他们。于是小毛子活灵活现的扳着指头说，啊，明儿24扫房子，哎，乌烟瘴气的不好。25磨豆腐，这个干转圈子不出路也不好。26去割肉，哎呦喂，血淋淋的不成。27杀造鸡，哎，本来不错，可是金鸡是叫名的呀，正应了一个名字，一杀了那不就叫不成了吗？28把面发，瞧着挺大的个儿，一捏一个死疙瘩，那哪成啊。29灌黄酒，哎，这日子口好，酒助英雄胆，放开手脚干。太子，我看29就行。杨启龙一听他把日子越推越往后，心里就有点起了疑心了，脸呢也有点难看了。军师李柱是个很有城府的人，他也有点怀疑小毛子，但是却不露声色。他心想，看来在这公开的商议起事的时间并不妥当，好在兵不厌诈，随便定个日子哄哄这小子，到时候要提前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走上前来拍拍小毛子的肩头，哈哈哈，好小子，有板有眼，左一套右一套的，还真不含糊。我看既然是推迟了，那就不妨再往后推两天，干脆放到大年初一，京城皇宫都在庆贺的时候，咱们来个出其不意，突然行事，清水煮饺子，叫他康老三吃个够。众人一听是哄堂叫好，小毛子神气活现的回到座位上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是静待下文。李柱清了清嗓子，正要说话，忽然一个侍卫跑进来了，禀三太子，那个吴应熊来了。杨启龙一听不由一惊，他怎么来了呢？是啊，吴应熊怎么在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啊，自从朝廷撤藩的旨意一下，他就预感到末日临头了。他的父亲只要在云南一动手，皇上立刻就要把他给杀了。怎么才能躲过这场灾难呢？怎么才能顺利的返回云南呢？开始的时候啊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小毛子身上了，想利用小毛子这个双料间谍打通杨启龙的关节，让中三郎香堂帮助他脱身。可是后来内务府黄静跑来告诉他，说小毛子是用苦肉计打进去的奸细，但是杨启龙还没发现呢，反把他带到城外参与起事的准备去了。吴应熊听了虽然吃惊，却也没太往心里去，心想让小毛子去祸害一下杨启龙，对自己或许有好处呢。可是当黄静告诉他说，据内宫透露的可靠消息，皇甫宝柱已经秘密的投降了康熙，这可把吴应熊给惊呆了。皇甫宝柱是父王驾前最忠心的侍卫，手中掌握着无数机密呀，再加上他有勇有谋，武艺高强，他如果真的叛变了，不但自己逃不出去，对父王也是很大的威胁呀。他真不敢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，但是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对这个人宁可错杀也不能留下。他只好狠下心来，用一杯毒酒结果了皇甫宝柱的性命。这么一来，身边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保护自己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 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求杨启龙帮忙了。不过他今天来，一是手中有吴三桂给杨启龙的信，二是把着小毛子的底儿呢，必要的时候可以甩出这两张牌以取得杨启龙的信任。所以尽管他是仓皇出逃，却仍然装出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气，一进门就大声笑着说：真热闹啊，不速之客再次闯中三郎香堂来了，三太子多有得罪了。杨启龙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，冷冷一笑说：哎呦，额驸大人不在石虎胡同安居颐养，却冲锋冒雪轻车简从来此荒僻小镇，不知有何见教啊？吴应熊知道他是嘲讽自己呢，可是此刻父亲起事的密报已经到手，再不出逃那就麻烦了，不得已才匆匆忙忙逃出来投靠杨启龙的，如今身在矮檐下是不得不低头啊。他只好满不在乎的陪着笑脸说：实不相瞒，在下特来登门求助。昨天晚上我离开石虎胡同，今天早上就得到消息，设下已经被抄了，此乃非常之时，请三太子和我们同舟共济。
哦，
同舟共济，好啊，世子尽管放心住下，玉皇庙红果园你瞧着哪里舒服就住下好了，不过这只是同舟。当然当然，在下这里有家父的一封亲笔书信，请三太子过目。郎廷书赶紧打开包袱，取出吴三桂的信来。杨启龙拆开一看，里面装着一份吴三桂的讨清檄文，另一份是一封给杨启龙的亲笔书信。信中说，云南将士愿集合于三太子麾下，为匡复大明王朝浴血奋战。当然了，杨启龙并不相信吴三桂这话是出自本心，但是在此时此刻起事在即，有吴三桂的几十万人马做后盾，而且吴三桂在信里明说了拥护朱三太子的话，这对杨启龙来说却是十分需要的，所以他急忙站起身来，兴奋地向众人说：
各位，吴世子为我们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平西伯愿意率领他的部属拥我朱三太子为主，共图大业。
众人一听是欢声雷动，拍手叫好。杨启龙走下来拉着吴英雄：
世子，如今你是我这里的贵客了，请坐，请上座。
吴英雄却一摆手：
慢，在下还要为三太子拔掉一颗小小的钉子。
说着他忽然一转身，目光如电地盯着小毛子，叫出了他的本名：
钱启信，你出来。
小毛子惊慌地答应了一声：
世子，您老这是怎么着啦？小毛子没冒犯您呢。
小毛子，你少废话，事到如今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是我吴应熊的人，还是三太子的人，或者是康熙的人？说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小毛子明白了，再说什么恐怕也瞒不住了。他把心一横，牙一咬：
怎么着，说就说，爷是皇上的人，怎么着？
此言一出是满座皆惊啊， 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这个极受杨启龙和李柱重用的太监怎么会是奸细呢？杨启龙的脸一下子苍白了。吴应熊紧追不舍，又问：
好小子，有种，那我问你，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
这时候小毛子已经镇静下来了，抓住了他这个话缝。
嘿，额夫问的可真蹊跷了啊，您记性不好，忘性挺大呀，还不是您派我打进中三郎香堂的吗？您既然知道我是皇上的人，为什么不早把我这底儿给揭出来呀，还要派我到这儿来祸害别人呢？
小毛子这话又引起了一阵议论，吴应熊张口结舌，竟是无言以对。可是杨启龙此刻却已经下了狠心，不管小毛子是康熙的人还是吴应熊的人，反正都是奸细，不能让他再说了。于是便大喊一声：王振邦，奴才在，把小毛子拖出去埋了。
这
两个卫兵是走上前来，架起小毛子就走，王振邦也快步跟上去了。走到后院门口的时候，小毛子假装提鞋，突然顺手抓了一把墙角的细沙土揣到了怀里，磨磨蹭蹭的一边往前走一边对王振邦说：
王公公，我说好歹咱俩都是打大内出来的，我这临死之前了，您能让我再喝口酒吗？
我说小毛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哪来那么多啰嗦事儿啊？
哎呦喂，王公公，好歹咱俩也共事这么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兄弟眼瞅着就死了，还就是犯人，临死前不还得有顿饭吃呢吗？
哎，得得得，算你小子会说。这么着吧，那咱们就在这小屋里啊，我敬你一杯，算是给你送行。你们俩呀，叫上几个人，先去那边挖坑吧。待会儿啊，我把小毛子送过去。
小毛子看到两个卫兵退下去了，王振邦提了一壶酒，又弄来了几样小菜放在桌上，便客客气气的对王振邦说：
哎呦喂，王公公，您可真够意思，小毛子我谢谢您了。哎呀，要说呢，我这辈子福也享了，是罪也受了，也没什么亏吃的。再说呢，我老娘也受了皇恩，我还有什么可牵挂的呢？待会儿啊，眼一闭还就算玩完，难得你我兄弟一场啊，那这酒也不能光让我自个儿喝吧，来来来，咱俩对饮几杯如何？
王振邦是连连摆手：
哎呦喂，使不得使不得，你知道啊，我有心疼病，还不能喝酒，他一沾酒就犯毛病，你喝吧，我呀坐着陪你不就结了？
哎，王公公，平常日子你不喝，兄弟我也不勉强。今儿是什么日子？今儿是兄弟我跟你生离死别呀。虽说咱们各为其主，可咱俩好歹那也是兄弟啊。怎么着，这点面子你都不肯给啊？来来来，兄弟我替你满上满上，来拿着。
拿着，
请请。
王振邦没法子，小毛子死气白咧的劝他，他只好接过酒杯喝了两杯。这两杯酒下肚啊，小毛子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他是胡吹海料啊，说他原来怎么先用毒药灌晕了葛楚哈，又用茶壶把他给打死了，又怎么在黄四村的茶壶里暗暗下了双料的毒药，吹的是神乎其神呐。我告诉你吧，王公公，嘿，就连台阶上站着的皇上和苏大师，
哎，身旁还有小卫子和几个大内侍卫，这么多人眼睁睁的，嘿，也没瞧见我往壶里放毒药。
王振邦听了是将信将疑，
哎呦喂，小毛子，难道说你会变戏法不成？
嘿呦，王公公，算您说着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我小毛子那是变戏法的祖师爷。不瞒王公公您说呀，我这身上啊，随时随地他都带着毒药呢。要不我怎么敢闯这中三郎香堂啊？我告诉你，就刚才啊，要不是你们几个拉得快，只要让我在三太子桌前走上一圈，嘿，那说不定啊，他还得死在我头了呢。
哎，王公公，我想问问你，今儿个你打算让兄弟我怎么个死法啊？
王振邦没明白他这话的意思。
哦哦，哎，这还用问呢？按香堂的老规矩，活埋呗。
哦，那好，
王哥，你告诉他们一声，把那坑啊挖大点，要是小了呢，放不下去。
嘿呦喂，去你的吧！瞧你那样吧，一条瘦不拉几的干猴子，要那么大的坑干什么呢？
对不起了，王哥，兄弟明白那无毒不丈夫的道理。既然是你送我，不把我送到地方，那能成吗？
说着，从怀里抓出了一把细沙子，顺手一扬，洒落在酒里菜里。
怎么着，看清楚了吧？
对不住喽，刚才呀，王公公您喝的那酒里呀，兄弟我已经事先放了毒药。
呦，王哥，您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您得包含着点了，小毛子我也是万不得已呀。
小毛子说的极其轻松自如，可是王振邦听了却像晴天打了个霹雳，惊得他是目瞪口呆，变貌失色呀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胸口一阵阵的绞痛，而且是越来越厉害。他知道坏了坏了，自己的心疼病，这老毛病又犯了。说不定啊，小毛子刚才下的那毒药也开始发作了。嘿，他越是这么想啊，就越觉得胸口疼痛难忍，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啊。
小毛子一见，嘿，这招果然灵验呐，更加得意了，就想再加上几句，逼着他放自己逃出去。
哎呦喂，王公公，别介别介，您瞧您这脸色儿，哎呦，简直不是人色了，您瞧您疼的，得得得，您别怕别怕啊，要不这么着，待会儿等他们来拉我去活埋的时候，你把我身上的解药拿去得了，别害怕啊，我给你拿解药。哎呦，我这解药哪儿去了？
一边说一边在身上瞎摸。
哎呦，瞧，这解药没在身上带着呀。哦哦，感情我把那解药啊放在床头上了。哎，走吧王公公，你快着点领着我去呀，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。
话没说完，就见王振邦脸色乌青，口鼻歪斜，咕咚一声栽倒在地，竟然死了。
小毛子一看，真是又惊又喜呀，他万万没想到这心疼病这么厉害，
三杯老黄酒是一番恐吓，竟然真的能要了他们的命。其实啊，王振邦他是有心脏病，只不过那年月的人哪不明白，还以为是什么心疼病，其实啊，他可能是冠心病，不是什么心肌梗死啊，那就是心脏病突发，所以是连吓带怕，哎，就要了他的命了。
小毛子一看，好啊，你死了，我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。他悄悄的绕过王振邦的尸体出了房门，远远看见几个卫兵还在那边吭吭哧哧的挖坑呢，前院灯火辉煌，猜拳行令之声此起彼伏。他不敢怠慢，溜到马棚偷出一匹马来，打马扬鞭疾驰狂奔，直奔京城而去。等到那些侍卫们发现了，急忙跑出来追赶的时候，小毛子已经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康熙皇上接到小毛子冒着生命危险飞马送回来的情报，不由大吃一惊。万万没想到，宫内总共有太监1000挂铃，竟然就有300多人参加了中三郎香堂，而且其中的57人还发了红帽子。小毛子的出逃肯定会引起杨启龙的警觉，他们准得立即动手，不会再等了。康熙急忙宣召巡抚衙门的涂海和周培公火速进宫。涂海和周培公听了这个消息，又是吃惊又是为难。北京附近的八旗露营、锐剑营已经奉旨开往太原、陕州、洛阳等地去了，京城只剩下魏东亭和涂海手下的5000军马了，又散处在城内城外。这20000红帽子要真的聚齐了，那的确是难以应付啊。康熙听了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焦躁，大便迫在眉睫，怎能有片刻犹豫呀。他大叫一声，涂海，奴才在。13处起事地点及捉拿吴应熊、杨启龙的差事，由你和周培公去办。这一群乌合之众用不着千军万马，你们的行动要快，要抢在他们前面，放出手段来干。这小卫子，你去隆宗门北边，熊次旅、索额图、鄂必龙还有米斯汉、明珠他们都在那儿值夜，他们可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工业有变，伤了他们哪一个都唯你是问。这只是那万岁爷这边，行了，不要说了，岂有满宫皆反之理呀、啊、朕这里应付得了，满打满算他们只有300多人，有什么了不得的。郎婶，你去传旨储秀宫皇后和钮钴禄氏贵妃，叫惠妃带着皇子即刻到慈宁宫陪伴太皇太后，将慈宁宫的太监全都扣起来，命其余各宫主事太监将宫门封了，一律不准任何人出入，你为朕守好慈宁宫便是功劳一件，你可听明白了？